师傅，昨天的材料，这个您提到吉运是我是空啊，离运是我是无我，哪一个是人空，一个是法空，还有它的原因何在？请师傅再详细阐述一下。
离运无我是人空，寂运无我是法空。这个离运无我，这是要对治方面说的，但所对治那方面呢，就是我们啊，我们的执着心呢，认为舍受想行识这五个法五个运之外，另外有一个有一种理性是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，这个是我，就是。所以这个五蕴应该加上一个，就是舍受想行识我，就是六个。我们如果这样执着的话呢，就是在蕴以外有一个我的体性，就舍是这样的体性，受是这样的体性，想行识是这样的体性，另外一个还有有体性的我，还有我，这样子呢就是。运以外有一个我，我们要这样执着的话呢，佛就说运以外没有我，运以外没有我。如果有一个我呢，佛就说舍受想行识我，应该这样说，这符合事实。佛没有这样说，就是表示运外没有我。这个运外这个我，这个我在什么地方也还是在这个运这里，在这个运这里。所以这如果说是你执着这个我要是大，这个运就在我的体性里面；要执着这个运是很大，我是很小，这个我就在运里面。但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体性的，不管是运大或者是额大，都是运之外另外一个我。那么修无我观的时候，就是观察只是舍受想行识，另外没有我，另外没有我。这个欲切实的论后面有讲啊，大智的论里面也有讲，如果这个我是在身体里边，我是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，那这样讲呢，这个我在身体里边的话，这个身体苦恼的时候，这个我苦不苦？我苦不苦？如果我也苦，苦就是变了。你要感觉苦，这个恶就是受变化了。我原来是不苦的，现在有苦恼的事情来了，恶苦了，恶就受着，就是有变化，那就和原来的常恒住不变异有冲突，那恶就是无常的了。要说是这恶在身体里面住，恶是不受影响的，就身体苦了，我是不苦，那你感觉一下，你苦不苦？所以这样子呢，就是表示这个我是不存在的。我是不存在的。这是这个离运无我，其实这两种空观呢，两种无我观都应该修。就是另外没有我，只是这个身体就是我，舍受想行识就是我。不过执着舍是我呀，这种执着的人呢，可能是一般的粗心，因为这身体有时候胖了，有时候瘦了，但是在额上好像没有这种感觉，这额胖了没这种感觉， 是舍受想行识，多数知道这个识是我，舍受想行是我的住处，这个舍是我的住处，而不是我。像这个房子是我的住处，房子并不是我，这个舍这个身体是我的住处，这样知道啊。这个受呢，是我和一切法接触的时候的感觉，是这个想呢，就是我接触一切法的时候，我要认识一切法，认识一切法是怎么回事情，我可以说话，这都属于想啊。我采取了行动，是这样的。他们是我发起的，受想行识发起的作用。另外一个我的体性是思，应该是这么制造，这么制造呢？但是观察没有我，只是思而已。这个思又名之为我而已，而不是离开了思有我的体性，应该是这样，那就是无我了，只是舍受想行识。另外没有我，所有的作用就是受想行识，受受想行识。另外没有我，这是破离开了受受想行识，另外有我的制造。如果说好，我另外没有我，只受受想行识就是我，识就是我，识就是我。这观察舍受想行识五蕴都是因缘有的，都是毕竟空的，是毕竟空，是哪有我可得，舍受想行识都不可得了，所以我也不可得。所以即蕴无我是法空，离蕴无我是我空，离蕴无我就是因无我，即蕴无我嘛就是法无我。
跟我们国家的所谓真常唯心派的差异在哪里？其实等于是印度教跟我们佛教的这个差异，好像
在这个这样的，要是用这样的这个刚才说这些无我，这是在般若中观这一部分的佛法是这样讲。要说是真常唯心论呢，那就是不同。这真常唯心论呢，修无我观是很困难的，是很困难，是不容易的，不能那么修。只修空观可以，修无我观是很困难的，因为这样子啊，修真常唯心论呢，一切舍受想行识的有为法都是空的。空而不空，这是正常，正常唯心就是。所以这个正常唯心呢，要舍受想行识，这个识在有为法里边，如果空了，那么这个人是木头了。所以这个体性论上非要加上一句，就是这个正常唯心，这个真如上有大智慧光明力，在这真如的体性上有大智慧光明力。所以把有为法空了的时候啊，那个真常的真如上有寂而成道的大智慧，这样子就是圆满了。但是和这个中观般若这个体型就是不合，就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佛教是这样的思想，是真常唯心，是这样想的。所以修无我观很困难，修空观可以。
这个讲这个真常有我是不是就唱的高调啊？因为不能够自觉甚至经乐的时候啊，大家没有这个资格去谈这个问题。
这话是那样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最盛的时候是南北朝， 可那个时候楞伽经波尔经啊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还是很新，楞伽经以后是宋朝，波尔经啊是晋朝的时候就来了，晋以前就来了，汉朝的时候好像就来了。净土法门呢和波尔经呢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最早，等到这真禅为经还是后来，后来来到中国来，他在中国来楞严经啊是更晚，楞严经是唐中宗神龙元年时候来，就这样记载了，这时候来，起现在稍早一点，说是真的三藏翻译，也有人说是不是于中国人造的他，在南北朝的时代，般若法门很盛行，般若中观很盛行，这时候还没有楞严经，但是起心论是来了，来了似乎是学习起心论的人也是有，就是地论中的人啊也是有。等到了唐朝，隋晋宋齐梁啊陈隋之间，这时候天台宗起来了，天台宗智者大师我看也是真禅为师，也是这样啊，就是这么多的法门里边，天台智者大师是选了这个法门的，因为智者大师对涅槃经是特别的有心得，那么中国佛教啊，智者大师出现之前呢，中国佛教师父这个思想还不稳定啊，所以这样子那那样，智者大师叛教以后，中国佛教就是稳下来，思想就是这样子的。华严宗起来呢，在我来看呢，既根本的思想还是天台宗一样，小小的有一点，有一点分别，实在没大的分别。到了唐朝以后，唐朝初年，这个中观般若的还是有力量在学习，等到后来唐玄奘三藏回来，唯识宗起来，其他的教派都是天台宗也好，这个三论宗也好，都低下了一点。天台宗啊，就是局限在江浙一带，那其他的地方都是唯识宗的天下和华严宗这两派。禅宗后来的人说禅宗很兴盛啊，要我来看呢，就是因为教兴盛了，所以禅兴盛。教要是衰微了，禅就完了。我的看法是这样。那么后这个这样子啊，一直是真禅唯心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的一大派，是主流，所谓叫做主流。这是近代民国初年，杨延山居士啊，从日本取回来《中观论述》，取回来《成唯识论述记》这些参考。那么呢，这个中观学派、唯识学派又逐渐起来。可能到近二三十年来呀，印顺拉法师这是中国佛教啊，这是一个大的，就是平流中啊，忽然间有个大浪起来。就是提倡中观，提倡阿含经，我认为还要继续的修为形成起来，其他的真禅唯心论受到了印顺拉法师这个思想的冲击，会渐渐的会低下来。你从现在看呢，示范老一派的这个中真禅唯心论这一派的思想的人，我认为已经出现的，没出现的不知道，已经出现的这些人呢，没有发言权，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没有发言权，没有，属于这一派的思想的人呢，小小的有一点就下来了， 你不敢同印顺老法师去，你碰不敢，你不敢。所以这样子下去，将来也可能有大福德、大智慧人出来，那不知道。但是我看将来中国的佛教啊，西南的佛教，我们中国派到西南去学习佛法的人，派到日本学习佛法的人，加上啊，南传佛教到了台湾，这个把南传的藏经翻成汉语，这样子酝酿起来的时候啊，我看南传佛教到中国来的人呢，也对中国的正常威信论有威胁，也有威胁。这个印顺大法师中观思想也直接的在冲击，所以正常威信能起来了，在今天来看还没看见有一个人有这种大智慧，还没看到。这是这个佛教的这个从佛教史和现在佛教的情况来说这件事。另外一个想法呢，真常唯心论啊，也有一些啊功德的地方，有它的优点，有一些功德的地方，但是也有点，那我等于说它不对了，它有点，它有一些啊不足的地方。什么不足呢？我们要是学习呀、啊、无我观的话，你学习中观的思想，学习阿含经，学习啊，我们还是说这两部分佛法，阿含经的佛法和中观这一部分的佛法。你要这样能修无我观呢、啊，言语言之间容易和，不嫉妒障碍。你有大成就，我发欢喜心，随喜功德，不嫉妒障碍。因为他修无我观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心一切都不没有冲突，没有我可得，每一边都是无我的，彼此之间都是和和无为，彼此间都是和的，没有冲突。如果你修真常唯心论呢，修无我观修不来，你说是没有资格谈这个真常是无我的呀，没有这个资格。但事实上你在你用功修行的时候，真常修这个真常唯心论的学者只好念佛啊，只好念阿弥陀佛修成净土，修无我观你修不来，因为思想上有冲突。有没有资格去谈论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我们先放在那里，就从事实上修行上看，只好我念念金刚经，我念一念法号经，然后我念阿弥陀求生净土，这就是修行的。修恶观修不来，修恶观修不来，结果你这恶执还在那里，恶执法执都在那里，不能破，相互都有困难。你恶执在那里的时候啊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如果是地位高了的人呢，不就是按今天来说呀，我看修养都不是太好，随时就会说出一句话攻击别人，会攻击别人，用贪嗔痴来攻击别人。那么人就是不和，人不和佛法就衰微了。你要修这个无我观能成功的话，不是他这个嫉妒障碍这个心就会停下来，随喜别人的功德，那么佛法就会容易兴盛。不要说大的佛教，大的环境就是一个寺院里边，一个师傅收几个徒弟，假设你不修无我观，一样的嫉妒障碍，一样的，没什么分别，这就不合。一个老法师在的时候，有可能还算是大家在一起，有可能都不一定。等到老法师死了，就是四分五裂，就是不能合，就是各自发展，不能合。 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这个蛾子还在，蛾子还在。假设你能无蛾的话呢，不要紧，我的师弟呀、啊、有道德啊，有种种优越的条件，他可以担当重任。好，我支持我的师弟，我不是我打倒你，敲你的墙角，破坏你，不这个不做这种事，他自然是合理，自然是这样的，是不同的。其实你们初来佛教的人，当然也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，但是你要学习佛法久了啊，不用说，自然会知道这件事，自然是。在家的呀，在社会上啊，社会上的人做生意，好像商场如战场，我倒是没有这种经验，但是你告诉我商场如战场，我就明白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蛾子关系，就蛾子，就是这样的。你看中国历史，什么叫父母兄弟呀、啊？没有这回事情。哎，谁是我父亲？没有这回事情。我也有机会打倒一切，我做皇帝。我父亲一样的，也是把他搞死他。不要说哥哥弟弟，你看那隋炀帝，看那历史上，就是这样子。佛教呢，学习了佛法，能够用修行，能把这些烦初烦恼降服一下，稍好一点。如果不能修五关呢，就完全都暴露出来。要我看，从事实上看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这个真常唯心论有它的优点，是有优点。有什么优点呢？就是没有不容易有断灭论，就是把五蕴照见五蕴皆空，还有个真常唯心存在啊，没有断灭，这是它的优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不是说它对于火火的说明比较好吗？火火的藏在我心里，让你更容易说明。
也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啊。其他的小派的佛法也一样可以说佛藏了核心，也是可以。这是这样。你就说我们生死凡夫吧，就是身体变动一下，天的身体死掉了，换成人的身体，一致的也相续下去啊。这个有漏的或也苦啊，这样苦恼境界，它也是不断的，也是一直的相续下去。那你修无漏的大悲心呢、啊？那个无漏的啊，六波罗蜜的功德，当然也可以藏在这心，但是那大自在的境界，也是一样可以说明的，也没有困难。不过这是还就是这样说好了，就是每一个人呢，随自己的欢喜，你欢喜珍藏就珍藏。欢喜为师，欢喜三圣，你欢喜阿含，随你自己的欢喜好了。这是这天天自大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在这我们刚才说这一段佛法啊，说这个欲界，一切佛法都是互相随顺相应无为的，不冲突的。冲突的是因的分别心，不是法，法本身没有冲突。人的分别心有问题，人的分别心有问题呢，也还是啊，在凡夫的时候，圣人还没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我们说到了这回写出来这个佛学院呢，我们发表了一个简介，教育理念，我原来都没有这种想法，等到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啊。当然我以前也看见过，等到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就把以前的想法加进去，发表一件事，什么事情？小乘佛教徒攻击大乘佛教，说大乘佛教说原来是凡夫的小乘佛教徒，凡夫的小乘佛教徒会说出这种话， 要是入圣位的人，他是相信大乘。从经论上有这样的说法，《法华经》也有这个说法，《般若经》也有这个说法。已经入圣位的人，这个小乘佛教学者是相信大乘，他不会去破坏大乘。破坏大乘的是凡夫里边的小乘佛教学者的一部分，也不是全面的。但是这句话说的是很厉害，大乘非佛说，非佛说那是谁说的？那就是魔说的呀。说这句话是很厉害的，这句话很厉害，而我们中国的真常唯心论的学者没有话好说，就是闭口。你不能说解释这句话是错的，但是你说出来那几句话没有力量。那么谁能说说能解释这句话说的不对呢？这个印顺老法师，他有著作，他能解释出把这句话反驳回去，他保护了大乘佛教。当然我们中国传统的佛教学者对印老是不满意的，对他是不欢喜。不过现在到今天来看呢，这些老法师都走了，都走了。还有谁在？我看华严宗的老法师也不在了，天台宗的老法师也是不在。中国大陆听说这个四川重庆啊，不是成都的文殊院那个老法师是天台宗。我89年去的时候想要看看他，他说他有病，我也没打搅他。另外天台宗那还有谁啊？天台宗的老法师也不在，华严宗的老法师也不在，禅宗的老法师啊，我看也都不在了。还有谁啊？传统佛教的人现在，只是那些老法师弟子有多少？所以这个真常唯心论呢、啊，我的想法呢，除非有大福德、大智慧人出来弘扬，还可以。所以谁也不要说这个佛法好，那个佛法不好，谁也不能说这种话。无论哪一个学派的呀佛法，要有一个大人出来弘扬，那就是最好的佛法。人就是这样子，人都是这样子。你的智慧不够，那你就不要谈，这个不够你不要谈。你说什么都没用，人家不听你的。你有大福的大智慧，你说错了也是好，这就是这样子，人是这样的。初发心的人呢，自己没有眼睛啊，都是看着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等到你本身修销地位高了，你才自己才有眼睛。但是谁能到那个程度？那个程度的也很少，很少。所以这学派之间呢，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呢去分析、去发挥、去说明白。所以这个机会是平等的，但是人家接受不接受又是一回事。